默默到来，故事如你，我是小默，在这儿讲个故事给你听。今天要讲述的这期故事来自于作者向暖，不过他说了，虽然是第一人称写的，但不是他自己的故事。这个故事里有做人的智慧，有夫妻之间相处的方法，当然更少不了爱。在开始讲故事之前，我要为自己打一个广告。那小默之前录制的两张专辑《打工人纪实录》《中国外卖》，你们都听了吗？以及喜马拉雅和知音联合出品的1/14亿的《真实人间》，也是由小默录制的，都邀请大家订阅收听。现在继续为大家分享故事。我爸喜欢胡阿姨，这是个公开的秘密。我知道这个秘密的时候不过7、8岁，当时我和胡阿姨的女儿小芳一起玩，我爸和对门王叔叔路过，王叔叔就打趣儿说，你看这两个闺女儿长得一模一样，不会都是你的吧。我爸也不反驳，我心里很气，从此再不和小芳玩了。我爸在我们全城最大的工厂工作，这个厂子工人众多，占地面积广大，于是形成了自己的小王国。厂子里有自己的招待所，自己的电影院，自己的学校，自己的生活区。街坊邻居都是一个厂里的。张家借过王家的芝麻，王家还过张家一个西瓜。孙家和李家有点小过节，赵家和钱家结了亲家，大家都知道。谁家有光荣传统，哪家有点黑历史，大家也都门儿清。我爸跟胡阿姨那点情史，自然也是尽人皆知的事情。胡阿姨当年是厂子里的厂花，细腰长腿，桃花眼，追她的人特别多，我爸也是其中一个。我爸当时是厂子里的技术员，一表人才，有点文化，却不是书呆子，性子也算是洒脱，是众多追求者里胡阿姨最心仪的一个。后来有人说，看到我爸跟胡阿姨抱过亲过了，都认为胡阿姨嫁给我爸无疑了，有一部分追求者就死了心。可就在两个人感情升温的时候，我爸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有个局领导的儿子看上了厂花胡阿姨，那人长得歪瓜裂枣，但是家里有权有钱。胡阿姨家呢，兄弟姐妹多，家庭条件差，胡家父母自然希望女儿攀上高枝。胡阿姨骨子里也是个实际的人，也没怎么斗争，就顺从了家里，和我爸一拍两散，嫁给了那个局领导的儿子。我爸受的打击不小，据说失恋后人都变傻了，工作没了动力，生活也变得邋遢了。可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，他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，心情再差也免不了被催婚。我爸又是个孝子，见不得我奶奶着急上火流眼泪，觉得反正心爱的人没追上，娶谁都无所谓了，经人撮合就和我妈在一起了。我妈是个工厂子弟幼儿园的老师，家在农村，人很朴实，脾气特好，长得也还行，就是皮肤有点黑。我爸带着爱谁谁的心态，跟我妈谈了有小半年就结婚了。我妈就在厂子的幼儿园上班，对我爸的过往当然也知道一些，可是她不在乎，她喜欢我爸，就一门心思的想着跟他把日子过好。他觉得过去的事儿嘛都过去了，以后的日子能过好才是本事。胡阿姨那头呢，以为嫁了个有权有钱的就万事大吉了，没想到局领导的儿子虽然人长得磕碜，可心却花得很，从胡阿姨怀孕就开始出轨。胡阿姨一开始大闹，可是撕破脸皮后，她老公更无所顾忌了。 后来胡阿姨又想忍，可是越忍对方越放肆，孩子越来越大，胡阿姨老公的毛病一点没改，还变本加厉的。胡阿姨终于还是受不了了，跟他离了婚。离婚后的胡阿姨曾经在闺蜜面前大哭，说后悔当年没有嫁给我爸。她闺蜜当然也是我们厂子里的，后来这话就在厂子里传开了。离婚的女人本就是众人的谈资，作为初恋情人，我爸就和她捆在一起，成了大家打趣儿的对象。大家又知道我妈是个好性格的人，从来不爱生气，所以开起玩笑来无忌惮。也有人跟我妈说，防着点胡阿姨，她姓胡，人又长得美，就是个狐狸精呢，看不好你老公要被她抢跑的。我妈只是笑笑，孩子都俩了，她还往哪里跑呀。不知道是不是我跟我妹拴住了我爸，反正别人打趣儿归打趣儿，我爸一直没有被胡阿姨抢走，他还待在我们家。我妈和我爸一起过日子，都是我妈捧着我爸，什么事儿都让着我爸。我爸呢，有点瞧不上我妈，所以在家当甩手掌柜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他觉得理所应当。我妈也不在意，天天乐呵呵的，似乎多干活是她的乐趣。我妈不光勤劳能干，脾气好，心还特大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人路过胡阿姨家楼下，她正对着一个液化气罐发愁。那会儿厂生活区还没有安煤气天然气，各家要么用液化气罐，要么用煤球炉子。胡阿姨家住四楼，对于她这种杨柳细腰的女人来说，扛液化气罐上楼是个大难事儿。胡阿姨看到我爸眼睛一亮，庆年，帮我把液化气罐扛上楼呗。一声庆年叫得麻酥酥的，我爸立即停住脚步。可惜他那几天腰扭了，扛液化气罐上四楼也是大难事儿，但他又不好意思拒绝。正在我爸为难之际，我妈往前走了一步，小胡，扛气罐呀，我来。我妈比我爸大两岁，也比胡阿姨大两岁，所以喊胡阿姨小胡。我妈弯腰拾起液化气罐，眉都没皱一下，一气儿扛到了四楼。胡阿姨目瞪口呆，对我爸说，哎呦，这农村来的身体就是壮啊。我妈呵呵笑着没说话，我心里有些不高兴，瞧这话说的，农村来的咋了？身体壮咋了？有本事你把煤气罐扛上楼啊。像我妈这样能给情敌扛液化气罐的人，心可不是一般的大。还有一回，厂子里组织参加区里的交谊舞大赛，我爸和胡阿姨被安排做舞伴。我怀疑这是工会主席故意的，我们厂的工会主席姓吴，是个胖阿姨，就住我家对门。她虽然是个厂领导，却喜欢嚼舌根，是厂子里各种小道消息的发源地。她老公姓王，最喜欢拿我爸跟胡阿姨打趣。我觉得吴阿姨这么安排就是想看我爸笑话，可我爸也没拒绝这个安排，整天哼着小调还蛮享受的。练跳舞找不到场地，大家就相中了幼儿园的院子。每天放学以后，吴阿姨一放音乐，大家就在幼儿园的院子里翩翩起舞。有人就跟我妈说，哎，你别回家，在这儿盯着点，别让你家老陈跳出点什么事儿来。能有啥事儿？不就跳个舞吗？我妈乐呵呵往外走，我还得回家做饭呢。那阵子我爸总是从幼儿园一路哼歌哼到家，直到吃上热乎乎的饭，歌声才停下来，眼角眉梢都是掩饰不住的高兴劲儿。我妈呢也哼歌，一边刷碗一边哼，真是心大。那次比赛我们厂得了一等奖， 胡阿姨开心，说要请我爸去她家吃饭，真够猖狂的，就请我爸一个人。不过我爸没去，因为那天我家做的红烧肘子，我爸最爱吃红烧肘子。我妈做饭那是很有一手的，她小时候家里穷，没啥练手的机会，但是对做饭既有兴趣又有点天赋，一碗普通的萝卜汤也比别人做的有滋味。她又虚心好学，幼儿园的同事，厂子里的熟人，只要谁会个拿手菜，她都要向人求救。我妈练厨艺练得入迷，练来练去都能把土豆做出肉味儿，把炸丸子做得清香不腻。我小时候一到冬天，家家堆满冬储大白菜，日子差的时候简直顿顿白菜。但即使一桌子只有白菜，我妈也能做出好几种花样和味道。那会儿我同学在我家写作业，到了晚饭时间就磨蹭着不愿意回家，期待着在我家蹭顿饭吃。他们都说我妈做的饭比厂招待所的厨子做的都还好吃。我爸喜欢吃肘子，我妈为了做肘子请教了好几个人。家里日子艰难的时候，我妈也想法子一年让我爸饱几次口福。我爸偶尔也下个馆子，吃到肘子的时候就回来说，那饭店的红烧肘子比你妈做的味道差得远。我经常想，我爸之所以离不开我妈，是因为他的胃依赖着我妈吧。除了一手好厨艺，我妈还会改衣服、勾花边、修电器，简直算是全能主妇。就连我奶奶那个出了名的挑剔人，在家务活上也挑不出我妈的毛病来。胡阿姨离婚后很多年没有再婚，厂子里就传言她恋着我爸，人们动不动就拿我爸和胡阿姨打趣儿。但无论如何，我爸和我妈的日子照样过着，谈不上浓情蜜意，但也过得有滋有味儿。居家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，我爸和我妈也会闹矛盾，但是因为我妈心大不太计较，许多矛盾就遁形了。当然偶尔也会有闹得厉害的时候。我印象中有一次我爸妈闹得不可开交，是为了我小舅舅工作的事情。我妈家里兄弟姐妹多，我妈是长姐，小舅舅生下来是她帮着姥姥看大的，长姐如母，她跟我小舅舅格外亲。我小舅舅小时候生过病，落下了跛腿的毛病，干不了重活，在农村种庄稼很吃力。我妈一直惦记着他，想在城里帮他找个工作，觉得那样总比种庄稼轻松些。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，我们厂招临时工，对户口没有要求，我小舅舅正符合条件。当时我爸已经当了官，恰好负责人事，我妈就跟我爸说，一定要想法子把小舅舅安排进来。我爸也答应了，恰好呢有个传达室的活儿适合小舅舅做。我妈很高兴，去老家把小舅舅接了来，让他做好上班准备。可是没想到事情到了跟前儿，我爸忽然变了卦，把这个活儿安排给了胡阿姨的弟弟。我妈自然生气，我爸就跟他解释说，胡阿姨的弟弟以前犯过事坐过牢，现在东游西逛游手好闲的，成了这一带的不安定因素，给他安排个活，他有事儿干着就不闹腾了。我妈正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小舅舅解释，对门的吴阿姨来了，悄悄跟我妈说，那胡阿姨真是个狐狸精，为了弟弟的工作脸都豁出去了，前几天在我爸办公室赖着不走，有人从门缝里看到他跟我爸抱一块了。要搁平时，吴阿姨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话，我妈才不会信。可是这会儿她正在气头上呢，等到我爸回来跟我爸大吵了一架。 那是我妈第一次发那么大的脾气。我爸意外震惊之余，又觉得委屈。他说我妈冤枉他，他跟胡阿姨根本啥事儿都没有。他一气之下出了家门，两天都没回来。我放学回家的时候，听见对门王叔叔和吴阿姨在嘀咕，说我妈这回犯傻了，把我爸往外推。这一推可好，把我爸推到狐狸精那边去了，我爸一定是住到胡阿姨家里去了。我不太相信我爸会去胡阿姨家里，但是也想不出他能躲到哪里。而且王叔叔两口子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，我很生气。我想要是我爸真的背叛了我妈，我以后都不会喊他爸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妈哭，她哭了一场，就去厂子招待所找我爸，没找到，又去我奶奶家找，被我奶奶怪罪了一番，也没打听到我爸的行踪。我妈从我奶奶家回来又哭了一场，哭得眼都肿了。哭完之后，她就拿出一个小本子，在上面列算式。我担心起来，觉得我妈莫不是受了刺激魔怔了。悄悄在她身后看了看，才发现她在算她一个人的工资能不能够养活我们姐俩。她原来已经冷静下来，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妈没再去找我爸，也没有受吴阿姨的撺掇去我爸办公室闹，她也没再哭，开始平静地给我们做饭洗衣。一周后，我爸自己灰溜溜地回来了。其实这几天他就躲在奶奶家，只是奶奶心疼儿子，想要杀杀我妈的威风，所以才不承认我爸躲在那里。我爸进门，我们正在吃饭，两菜一汤，还有一道菜是红烧肉，我爸简直要流口水了，闲着脸说奶奶做的饭没有我妈做的好吃，他这几天吃不好都犯胃病了，就厚着脸皮坐了下来。我妈没拦着他，但也没像平时一样跟他拿碗筷，他就自己起身去拿了碗筷，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。后来的几天，我爸一直上赶着跟我妈说话，我妈对他爱答不理的。过了半个月，我爸找了厂领导，帮我小舅舅找了个看仓库的活儿，比传达室工资还高一点。我爸说他爱面子，从来不肯为了私事跟领导开口，这次为了小舅子才拉下脸来的。他在我妈面前邀功，我妈捶了他一下，我爸趁势抓住了我妈的手说，这手真是巧啊，做饭咋就那么好吃。我妈就又恢复了笑容。我们那个工厂在90年代末渐渐走了下坡路，下岗的买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食堂快开不下去了，招待所也没人住了，学校也开始推向社会。我妈带的幼儿园也不好招生了，我爸妈工资常开不出来，我爸身为小领导，眼见着工厂这只大骆驼渐渐瘦弱下去，也无力回天，整天唉声叹气的。我妈倒是不爱叹气，说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就在那会儿，我奶奶忽然生了重病，医药费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。我和我妹一个要上大学，一个要上高中，也需要不少钱。我妈娘家本就需要接济，恰好我姥爷到城里做手术，更是需要不少钱。我爸一筹莫展，我妈却下定决心不能再耗下去，她要辞职找新工作。我爸强烈反对，他说这么大的厂子不会说垮就垮，好歹还是个铁饭碗，出去找工作能干什么，万一找不到像样的工作，想回来就难了。我妈却铁了心，毅然决然辞职，很快在一家饭馆找了个做面食的工作，干得很好，每月收入比在厂幼儿园多一倍。我爸心里觉得我妈也许选对了，可是嘴上却说，看你累成什么样，哪有在厂子上班的时候清闲。 我妈只是笑笑，反正做饭我在行，累点心里也乐呵。我妈眼明手快，脑子好使，她在饭馆积累了不少经验，过了几年就自己开了家饭馆，居然经营得很好。我爸呢，一直在半死不活的厂子里耗着，人家说他技术好，在外面给他介绍了一个高收入的工作，他不肯去，说他对厂子有感情，离不开。这倒是实话，但也有胆怯的成分。我妈当时收入是我爸的几倍，却一直坚持说我爸是家里顶梁柱。我爸不换工作，我妈就一直强调他重情义，不肯在厂子艰难的时候离开，给足我爸面子。我们也都无所谓，反正我妈的收入足够让我们家过小康生活。我大学毕业那年，假期回家，听说厂子里发生过一件比较轰动的事儿。那会儿胡阿姨已经再婚，却婚内出轨，还被老公捉奸在床了。男方更令人意外，竟然是我家对门的王叔叔。据说是因为厂子效益不好，各个分厂效益也不均衡，有些分厂发不出工资来了，有些分厂倒还旱涝保收。王叔叔是旱涝保收的那个分厂的厂长，胡阿姨想调过去工作，就跟王叔叔套近乎。不知怎么的，两个人谈着谈着事儿，谈到床上去了，被胡阿姨老公捉了奸。这事儿闹得满城风雨，有人说胡阿姨早就跟王叔叔有一腿了，厂里的老人说以前追过胡阿姨的不止我爸，王叔叔也追过，后来一直不死心的也是他。这事儿吴阿姨一直知道，所以她这些年只要是跟胡阿姨有关的事儿，她都要搅和一下。胡阿姨新老公嚷着要离婚，胡阿姨就一个劲儿哭。后来过了一个月，新老公渐渐冷静下来，考虑再三没有离。工会主席吴阿姨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闹了一场又一场，但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嚷着离婚却也没离婚。我爸知道了这事儿，只是叹了口气，就去看书了。我妈呢也没幸灾乐祸，饭店里忙得很，她才没空操心别人的事儿。我爸后来退休了，退休金不多，但还算过得去。我妈坚持工作到60多，才把饭店交给了我妹。我爸妈晚年形影不离，一起跟团旅游，一起去公园遛弯，一起参加老年合唱团的歌咏比赛。老年合唱团有一个老太太，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就是皮肤有些黑，被称作黑美人。有一天爸妈在家里说起这位黑美人，我爸忽然说，她哪里算得上黑美人，你妈才是真正的黑美人。我妈一愣，你不是总说我长得丑？我爸笑了，你越老越耐看了。一家人都笑起来。我妈要去做饭，问我爸想吃什么，我爸说红烧肘子。我妈笑着去了厨房，我爸说你妈做的红烧肘子我一辈子都吃不够。好了，故事分享完了，是不是听完这个故事其实内心有点五味杂陈的感觉？很欣赏故事中这个妈妈，我想这样的女人无论她嫁给谁，她都能够把日子过得很好。也邀请你在节目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这里是默默到来，我是小默，邀请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默127127，关注我并且收听我所有的专辑。祝你今晚好梦，小默在深圳和你说晚安。